大家好，我是雷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再来看到以赛亚书。今天我们要看到以赛亚书的第50章，这边讲到耶和华的仆人的诗歌。耶和华仆人的诗歌呢，一般我们是讲到说，在以赛亚书里面有几章里面讲到，第42章、第49章、50章还有53章。那现在这个第50章呢，就是第三首仆人的诗歌。这首诗歌是仆人的自白，这首诗歌也特别讲到他的甘心受凌辱，而又得到上帝给他的帮助，能够心智更加的坚定。所以这个不只是讲到说预言讲到将来要来这个弥赛亚，更是给我们这些每一个侍奉主的人都可以得到很大的益处，能够遵照里面所讲的来行。耶和华也给他保证，所以带领我们呢从第50章、51章进入到52章里面看到神的作为。那第50章的第4到第9节，我们看到这个仆人的态度，特别讲到他顺服与信靠，受教与受苦。这里面呢，他讲到耶和华的时候都是用主耶和华来讲他的。那这边我们要特别的做一点说明，耶和华当然就是讲圣经里面提这位独一的真神，但人向神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看到在整个旧约圣经里面，可能最亲密的一个称呼就是称呼上帝是主耶和华。这个主耶和华呢，你特别在哪里可以看到，在这个撒母耳记下第7章，上帝给大卫应许要跟他立约，不但是让大卫做王，而且大卫的后裔呢要世世代代永远坐在宝座上面。所以大卫就进到上帝面前来祷告，说上帝啊，我怎么可以承担得起这么大的一件恩惠，人间哪里可以得着的呢？我的家族在以色列家是最小的一个家，而我自己在我家里面又是最小的一个人，你已经让我做君王了，你还让我在以色列当中有一个从来没有的事情，就是我家里面世世代代都要坐在这个宝座上面。所以大卫在上帝面前非常非常感恩的来献上他的祷告。在撒母耳记下的第7章18节开始呢，你看你是读到第23节，短短的几节里面，大卫连续称呼上帝啊，主耶和华啊，主耶和华啊，主耶和华，就有5次。那这是我读圣经看到，这是旧约圣经里面对上帝祷告的时候用到的最亲密的一个称呼。你用新约圣经来讲，或者我们今天的教会里面很多时候特别是教导小朋友讲祷告的时候就讲主耶稣啊，那跟那个差不多是一样的，你感觉跟他好像是那么贴切。我们祷告的对象不是远在天上的上帝，那是讲到他的威严，但是也讲到那个关系的比较遥远，但是讲到主耶稣的时候，讲到主耶和华是跟他最亲密最亲密的。这边我们把它分成几段，第4到第5节讲受教的舌头，第6节讲到他被痛楚的景象，第6节讲到他坚韧的脸面，而第7节到第9节讲到他内在的力量，第10到第11节讲到信心的劝勉。第一个看到受教的舌头，这边讲到说上帝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这个受教者呢原本是一个形容词啊，礼慕的，但是在这边当中名词来用。而在以赛亚书的第8章16节那边呢，这个礼慕的或者复数啊，礼慕定呢，就是翻译作门徒的意思。所以上帝呢是给他一个做门徒这样子的一个心态。这个字在原来里面动词的意思呢就是学习，可是这个里木的或是复数里木定呢，它却是一个加强型，就是非常非常努力的学习的一个人，就是我们讲说门徒了，或者说是上帝的学生。所以这边讲说主耶和华赐给我一个做门徒那样子的一个舌头，他是要来传讲上帝的话语的，所以讲到舌头，可是他却是先是一个聆听者，是受教者。所以上帝赐给他有一个开通的耳朵，或者讲到说有一个顺服的一个耳朵， 能够聆听上帝。这是我们讲说神学，神学里面第一个可能重要的就是讲说聆听，聆听上帝的话，神在圣经里面对我们说些什么。先有学习才能够去助人，先有聆听才是最好的学习。这个聆听的话呢，是上帝自己在那边给这个仆人的一个操练，上帝要他就是把他去唤醒起来，这是上帝主动，而且是定期的规律的，每一天，因为是每一天的最早就是早晨，而且呢他就做一个领受者，做一个聆听者，他聆听上帝的话语。这我们就新约里面一个很好的例子来讲，像玛利亚，这个玛利亚呢，他就坐在耶稣的脚前聆听耶稣的话。这个聆听的话呢，就是能够专注正确完整深入的来聆听，而且能够感受人家话里边的意思。所以你看到路加福音第十章那边讲，玛利亚坐在耶稣的脚前专心的聆听，约翰福音第十二章那边讲说，这个玛利亚呢，当众人参加在这个曾经长大麻风的西门家里面那个宴席呢，都在欢喜快乐的时候，只有这个玛利亚他就用香膏来抹耶稣的脚。为什么呢？因为他就已经听到耶稣讲到，再过几天耶稣就要上十字架了，就为我们的罪舍身流血，所以他就抓住最后的机会，他就打破香膏的瓶子，用香膏来膏抹耶稣。所以这个聆听他更再加上一个，就是有对于上帝给他信息的一个正确的回应，也是抓住机会的一个回应，这非常非常的宝贝。第六节我们看到这个仆人他的受辱，有人就是打他的背，有人就把他的胡须就给拔掉。那我们华人呢，留胡须的人不是那么多，但是中东这一代的话，那些人他们的男士哦，毛发都比较多的，所以按照传统的话呢，男人的胡须就是他的一个尊严，有人拔他的胡须的话，就是对他的一个侮辱。当然后面讲到说，有人就吐唾沫在他脸上，对，那就更不用讲到。可是呢，这边就讲到说，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学生不能高过老师。耶稣讲过这个话，这个话他是上下文多半都讲到说，这些学生就是我们这些人呢，耶稣怎么样受到别人的侮辱责打，我们这些服侍主的人也可能会同样遭遇到类似的情况。可是第六节呢，就讲他坚韧的脸面，所以在这边讲说他不抱怨，他不抱愧，他不蒙羞，他也不退缩，因为上帝来坚固他，他就勇敢的往前来行。其实这边我们要加一句话讲到，为什么在这些华人的神学院，对于神学生入学的时候都会严加考核，特别是考核他，你怎么知道上帝呼召你呢？你怎么知道上帝要你就一辈子哦，就是做主的工，专心在教会里面来服侍呢？有上帝清楚给他这样子的呼召人，就是遇见各种艰难环境的时候就不会退缩，即使退缩的话也只是一下下，就再次回到侍奉的工厂上面来。那这个是有圣经的根据，那也有我们实际的一些考量呢。我有一个同事呢，他就曾经专门做过这样研究，问过在台湾、在香港、在新加坡好多地方的这些华人神学院，这些学校都是特别拷问这些学生他们入学的资格里面啊，就是问他怎么清楚上帝的呼召，那这个对他以后侍奉有什么影响呢？那就跟在北美有一些神学院就不太一样，北美有些神学院，一些大神学院收很多的学生，可是呢也受到别人的质疑，你们这些毕业生毕业以后过了五年，大概就有一半呢就已经离开侍奉的工厂了。可是这些华人神学院呢，一般来说因为严加考核学生入学清楚上帝的呼召缘故， 以后离开侍奉工厂的比例就很小很小。我记得曾经有过我们学校里面的董事啊，就曾经问我，麦老师，你们学校的毕业生离开侍奉工厂的比例多少？因为他就讲说，美国的一些神学院呢，那些毕业生五年以后就离开侍奉工厂就有一半。我是说有，可是呢，差不多1%到2%。这些人离开侍奉工厂哦，大概都是跟，比如说他的婚姻上面不谨慎，道德上面的问题啊而造成的。但是对当初的呼召来讲，就没有这样的影响。所以在这边呢，我就想到这件事情非常非常宝贝。所以这里呢，第七节到第九节讲内在的力量，主耶和华帮助，动词讲说耶和华帮助我，帮助这个词呢，就是我们在圣经里面看到，在这个撒母耳记那边讲到说，撒母耳带领以色列百姓归向耶和华，他们专心研读主的话，在主面前举行一个灵修的聚会，甚至禁食祷告等等，可是非利士人就来攻击他们，可是撒母耳祷告求神，上帝就帮助他们能够打败仇敌，所以撒母耳就立了一块石头，称那个石头叫做以便以谢。以便以谢是什么呢？就是帮助的石头。在新加坡的 OMF 的总部哦，那边就有他们贴出来的这个对联，一个上联讲耶和华以勒，下联是讲以便以示尔，横梯呢就是以马内利。这个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看顾，他有预备；以便以示尔呢，就是到如今耶和华都是我们的帮助；而以马内利呢，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里边我想先知的信息中间一个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帮助在这边。有耶和华帮助我们，谁能定我罪呢？好像保罗也讲到说，有耶和华帮助我们，他的爱让任何的事情都不能够使我们与上帝就隔绝了。第十到第十一节讲到两种态度，两种结局。敬畏耶和华的人呢，听从他仆人的话，依靠耶和华的名，他们仰赖自己的上帝，对比另外有些人在黑暗中行，他们自己点燃火把，可是却要在自己的火光当中却要完全的灭亡，这两个就完全不同了。那这样子的话就带领我们就进到那个下一章的那个经文里面，第51章那个地方呢，讲到上帝对以色列百姓的勉励，这边是上帝对锡安的安慰的信息，上帝发言对百姓给他们保证。这段里面呢分成三个小段，第一到第三节一段是上帝对列祖的应许，第四到第六节讲上帝对万邦的训诲，第七到第八节讲神对选民的保证。而这每一段里面呢，开头都是用你们当听我来开始，所以第一节第四节跟第七节里面都是这样子的。那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呢，第一到第三节神对列祖的应许，第五十一章这边你们这些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当听我言，你们要追想被凿而出的磐石，被挖而出的岩穴，要追想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和生养你们的撒拉，因为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我选召他赐福于他，使他人数增多。这三段我们讲到，他每一段都讲到特别一个对象，然后呢又讲到一个信息的重点。第一段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讲到说，你们要追想你们祖宗亚伯拉罕还有生灵的撒拉，这是提醒他们要追想追求公义寻求耶和华的人，他们要追想上帝起初给亚伯拉罕跟撒拉的应许。上帝过去跟亚伯拉罕立约，要赐给他许多的后裔。亚伯拉罕跟撒拉，我们就看到他们经历过上帝转化的大能，使无变有，甚至使死人复活。 这是很宝贝很宝贝。现在呢，以色列这些被掳到外邦去的人，他们要经历上帝给他们转化的大能，好像旷野变成伊甸，沙漠要变成乐园，不仅供应不缺，而且充满喜乐欢畅。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好像很多次当他们遭遇到信仰的危机的时候，他们就诉诸亚伯拉罕之约。现在呢，耶和华自己也用同样的方式要来给以色列人保证，上帝当初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现在要继续的完全成就。第四节到第六节讲到神对万邦的训诲，所以你看到从上帝给列祖的应许呢，就进一步讲到对万邦。就是说你们要侧耳，上帝的公义救恩就要发出来了，上帝的审判也要临近。这边的对象讲到说我的民跟我的国，特别讲以色列民，可是呢，上帝在这边特别讲到说要透过这些百姓，就是他自己的选民，要给万民万邦都要经历到神的恩典。万邦要经历神的审判，连天地都要灭亡，可是神的公义救恩却要长存。这边我们是停下来想一下，你看以赛亚呢，真的是一个很伟大的先知，传讲信息的时候里面呢，那个运用到这些文字啊，神学思想非常非常的灵活丰富的。以赛亚在别的地方呢，呼到天地的时候，都是讲他们好像不会改变，用这个不会改变的天地来见证以色列百姓怎么变心了呢？所以在这边我们去看到，他去讲连天跟地都会改变的，可是呢，耶和华上帝他的恩典却是永恒，不会改变。这帮助我们在整个灵性上面又更加提升一个层次。第七到第八节是讲到对选民的保证，你们不要惊慌，不要害怕。这里边的对象，然后说是针对那些知道公义、将神的训诲存在心中的人。这个信息呢，是针对现在给他们训诲。不要害怕，不要惊慌。对比呢，他们之前呢，好像像衣服被虫蛀，像羊毛被虫咬，上帝自己呢，却赐给他们有保证。这个整段里面呢，多次讲到给他们副歌，就是上帝的公义跟救恩就要不断在他们中间来显明。我们现在读这个51章，你就发现到说51章里面第五节、第六节、第八节连续三次都是把上帝的公义跟他的救恩连在一起来讲到。我们看一下那个经文，第51章的第五节那边说，我的公义临近，我的救恩发出。第六节讲到说，唯有我的救恩永远长存，我的公义也不废掉。第八节那边讲说，唯有我的公义永远长存，我的救恩存到万代。所以你看这个呢，好像诗歌里边的副歌反复的出现，也让最重要的主题就在那边告诉给以色列百姓，神的公义彰显出来，不是我们的义，不是我们的好行为，而是上帝把我们提升到跟上帝的公义的标准就能够相近。这个叫做因信称义，就是上帝的拯救。我们或者这样来讲，当脑海里面有一个那个图画，如果把上帝的公义呢当作一条直线，那个标准罪的话呢，就是离开上帝这个标准，离开这个公义。又一种罪呢，就是好像射箭没有射到那个箭靶，车行出轨，就是没有达到神的公义。另外一种我们称作悖逆过犯的话，就是破坏神的标准。还有第三种称作罪孽或者诡诈的话，就是把上帝的公义标准弄到弯弯曲曲。可是不管是哪一种，它都是罪，都是离开了神的公义的标准。而现在上帝的救恩呢，就是把我们重新带回来到上帝公义的标准那边，让他的义就变成了我们的义，能够符合神的标准。这就是我们称作因信称义，得到上帝救恩的一个表示。那这段经文带我们呢继续到以赛亚书的51章的第九节以下。第九节以下呢 甚至一直到以赛亚书的第52章呢，就是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51章9到第16节讲到呼吁上帝来施展大能，像古时候在埃及那边领以色列归回，这是要他们来追想古时候现在的上帝带领他们经历一个新的出埃及。所以51章的第9节开始呢，到第11节讲到因为膀臂，这是讲到上帝古时候拯救他们脱离了埃及的奴役。那边用了两个词，一个讲拉阿伯，一个大鱼。这个原本呢都是在古代近东神话故事里面用到的这些的可怕的海怪，是会敌对上帝的。可是呢在圣经里面往往带这个诗歌书，像还有像这个约伯记，还有像先知书啊，以赛亚书里面呢用到这个拉哈伯大鱼等等，就是特别来代表埃及的，用他们来反对神。可是呢上帝却把他们给完全打败，上帝管辖他们，那以色列百姓呢也会同样经历到上帝的恩典跟拯救。而第12到第16节讲到说，这位创造天地的主要使百姓被掳的得到释放，这些百姓呢要重新被称作神的百姓，要恢复他们跟上帝之间那个关系。所以这是让我们可以回想到在出埃及记第4章那边呢，上帝称呼以色列百姓说他们是我的儿子，他们是我的长子。圣经里面把以色列人跟上帝之间关系呢称为他是君王，我们是他的百姓，在这边呢就特别的这样显示出来。在罪的破坏里边呢直接失去了，在刑罚当中以色列百姓会有怀疑，我们跟上帝之间的关系可以恢复吗？上帝会重新被称作我们的神，我们会重新被称作是上帝的子民吗？上帝给人的保证就是永远都有回头的机会。这是我读这个以赛亚书经文里面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感动。上帝的恩慈让任何一个犯罪的人永远都有回转的机会，那我们应该抓住今天的这个机会回转归向上帝。51章的17到23节呢就是呼吁耶路撒冷，刑罚已经结束了，仇敌要受到报复了，这是预言讲到未来的事情。第17到20节讲到一个呼吁，耶路撒冷已经喝尽了愤怒的杯，没有人来搀扶他。这边呢他的描述我们看到那个经文第51章的17到20节那边呢，那边说耶路撒冷啊，兴起兴起，站起来，你从耶和华手中喝了他愤怒之杯，喝了那使人东倒西歪的爵，以致喝尽。他所生育的珠子中间没有一个引导他的，他所养大的珠子中没有一个搀扶他的。荒凉、毁灭、饥荒、刀兵，这几样临到你，谁能为你举哀？我如何能够安慰你呢？这边用到的词汇呢，就讲到说，以色列好像一个母亲，他有好多的儿子，可是当以色列受到敌人的攻击的时候，这些儿子没有一个可以帮助他。这个描述呢，跟以西结书第19章那边描述的差不多是一样。以西结书第19章也讲说，以色列或讲南国犹大好像一个母狮子，他有好几个小狮子，一个小狮子呢被敌人掳走了，他就用另外一个小狮子来代替他，然后又被掳走了，他用另外一个小狮子来代替他。那就讲说南国犹大末后的那些年的时候，约西亚王驾崩了，他的几个儿子连续就做南国犹大的王，包括约雅敬、约雅金、西底家等等。可是这些呢就好像那个小狮子都被敌人掳走了，或者就不明不白死掉。所以在以赛亚书第51章17、18节这边的话，也就讲到说他的诸子呢都不能够给他帮助，都不能够尽保护南国犹大的责任。可是上帝要自己来保证他们， 21节到23节讲说，仇敌将要遭报，他们要来喝这个愤怒的杯，而南国犹大呢，不再喝这个杯。这是主把愤怒的杯就拿去交在这些仇敌的手中。52章的1到第12节呢，我们可以把它归结在这样，这是在呼吁锡安百姓要穿上华美的衣袍，传报救恩的佳音，这是勉励现在啊。所以51章的9到第16节讲到重建神跟百姓的关系，17到23节讲到说预言未来要拯救，而52章的1到第12节啊呼吁百姓勉励他们现在，第1到第6节啊他们要穿上华美的衣袍，解开颈上的锁链，没有外邦人在蹂躏他们了，那些外邦人被称作没有受割礼的人，不洁净者。而到7到第12节呢，更讲了他们登山传报福音的好信息的人呢，他们要享受新的出埃及，因为耶和华来安慰他们，救赎他们，百姓就要脱离埃及。这是52章最后那边呢，就是很大的宝贝，第11节12节里面讲说，你们离开吧，离开吧，从巴比伦那边出来，不要沾不洁净的物，要从其中出来。你们扛抬耶和华器皿的人啊，务要自洁。你们出来不至急忙，也不至奔逃，因为耶和华必在你们前头行，以色列神必做你们的后盾。以色列人第一次出埃及的时候，前面有云柱火柱做引导，他们害怕后面有埃及的军队的追逼，所以一路上面很匆忙很害怕。可是呢，现在这边更讲到说，上帝在前面引导，更在后面好像是后盾在那边保护，让以色列百姓重新归回，经历新的出埃及的时候，就可以从从容容，大大方方，就可以回到应许之地，得到上帝给他们新的丰富的恩典。好了，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上帝要透过他的仆人在我们中间施行恩惠，愿我们从他的宝贝信息里面得到内心的肯定帮助，继续不断的追求灵性上的成长。谢谢各位，我们今天先到这边，再会。